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三位老朋友啊，那么三位都参加过我们的时事三人谈的节目，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那个叫美国资深的经贸人士啊，杨帆先生，欢迎杨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还有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张玉萍女士，欢迎张女士。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现在是中午的时间。
在国内啊，辛苦了。那我想今天是选举之后的第二天，那么美国的新的总统呢还没有出来，也就是现在还不知道是谁。那就是现在的发展是，基本上有比较公认的就是拜登已经拿到了64张选票，然后，特朗普拿了214张选票，所以拜登在剩下几个就是没有完全清点的4个州里面，5个州啊，就是，阿肯色，是那个阿拉斯加，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北卡，还有那个佐治亚，这5个州当中，他只要赢一个州就赢了，所以就是拜登的赢面大一点。那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对这个结果，是不是意料之中的，还是有点意外？
我先说一下子
啊，
这个选举呢，这么持这么紧绷状态，这么焦灼状态呢，实际上就是说，出乎在选举之前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的民意调查的这个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美国主流媒体在这个大选开始之前基本上都预测拜登是以较大的百分比领先特朗普。那实际上看着现在选举结果呢，在各个州来说都是比较这个势均力敌，整个这个 popular vote 就是整个选民的人数的这个投票比例也是非常接近非常接近。这个我感觉呢，这个情况呢，可能出乎很多支持特朗普的和支持拜登民主党的选民的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大家大概都不是能想到是这么的结果啊。但是呢，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是选举开始之前的时候呢，很多美国的政治人物已经发出警告，包括特朗普的共和党这阵营，还有民主党阵营都有各种各样的警告，都说很有可能会是一种僵持状态，可能会僵持很长时一段时间啊，甚至讲的时候可能会诉诸到最高法院。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选民，我就是这样的选民啊，我就认为好像不大可能会走到那个地步，应该会比较快的建筑胜出来。现在这种僵持状态焦灼状态呢，比较出乎我的意料。
我说实话呢，就是说我跟徐总的观念比较一致。从我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我个人也比较支持拜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也带了一些主观的色彩，就是感觉呢拜登应该会比较快的比较轻松的获胜。但是呢就是说特别是昨天就是第一天晚上的这个结果呢，因为我在东岸，我现在在波士顿，在东岸的话呢，就是说昨天我睡觉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点来钟了，当时呢就确实是说呢，就是说当时这个川普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特别像在宾州啊，这些都是就是当时在佛罗里达就是说已经是赢了，然后在宾州呢也在大幅领先，所以当时就觉得，而且最早是说俄亥俄呢有可能会赢， 克利夫兰附近呢，当时是觉得就是说拜登领先过一阵，但是最后也是输掉了。所以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是有点失落的。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有的网站啊，还包括桑德斯啊这些，就是很多人都预计过，因为今年的因为疫情的原因，而且提前投票的特别多，提前投票差不多有1亿，是吧？实际上在 Elect Day 这一天投票的只有5000来万选民，所以呢，就是说，实际上有的专家已经在给大家打预防针了，就是说这个投票呢，特别在有的州，比如说就是宾夕法尼亚，他这个州呢，因为他从周二，也就从昨天上午7点钟才开始开票，而且就是说他最初就是说选票选出来的就开票的这些呢，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当天的选票，然后完了之后他才是去开票这些邮寄的呀，提前投的这些选票，所以呢他这个，而且拜登的支持者呢，基本上就是说在邮寄的这边选票的选民里面呢，应该是每一个州都是占比较大的领先的。因为川普他也就是说要求他的选民们当天去投票吧，他不要就说不鼓励大家提前投票，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今年这个情况呢跟往年往届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也是新闻啊各方面呢都有一些比较矛盾的，甚至是前后非常不一致的一些报道。对，
我也是支持拜登的。然后我呢是在那个拜登的那个助选团，华人助选团。其实我自己其实不太看好拜登的，但我尽管非常努力，我也写了很多卡片，就寄到那个摇摆州。但我自己其实挺特别忐忑，然后所以做的努力的工作也做了很更努力吧。但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一次的，就我跟川粉，实际上我已经骂了4年，我们在那个川粉群里面骂了4年，对，4年，我从那个希拉里开始，就开始，因为我们当时就认定了，如果这一次就上一次如果川普上台，这个世界肯定就不会好，就美国会不会好？但是我们当讲美国这个三权分立，总统上来也不会坏到哪儿去，所以我们在前3年，我今天还在特别想到我们前3年老提到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然后在2020年，就是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一年，这就是说不确定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川普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不太能够确定他能够赢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他确实年龄比较怎么讲，他年龄比较大。第二点就是没有他的那一个业绩，其实我从一开始支持他，纯属我对川普的不太，就是我觉得他太分裂了，就他对美国带来的这种危害太大，而支持拜登。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支持拜登，就是从我知道他的这种他的这种成长史，就是从小口吃，然后在很努力的，他的夫人也他的太太一起帮他去做这个议员，然后去助选，和就全家上阵去助选。然后他当了议员之后，他被选上的时候，他的那个太太车祸和他的女儿就身亡。就我觉得然后5年时间，从那个从就往返每天3个小时的火车，坐过去1个半小时，回来1个半小时，坚持了5年照顾他的2个孩子。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不会，他不会太坏吧。然后他第二位夫人，就是一个高中的老师。那我对美国的教师，我是觉得他们特别优秀，他们很努力的去考上教育的博士，然后孜孜不倦的，然后在他的这个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因为我接触了很多的老师，就我3个孩子接触了很多的老师，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优秀，然后特别愿意的去付出，去努力的付出，所以那我觉得这个家庭就不会太坏。 那他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他的照片嘛，就是他的那种动作，后来我突然发现这是川粉发出来的，因为他的那个大儿子去世的葬礼上，那是他的孙女儿。那我其实发现那个拜登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人当中，如果他的这种经历，就他的大儿子在特别优秀的大儿子不幸的老癌去世，他的小儿子吸毒，然后后面又跟嫂子在一起，就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所经历的，有优秀的孩子，有不好的孩子。但是作为我，如果我去经历这一切的，我肯定承受不了。这其中的一条给我都基本上很难承受，比如小儿子吸毒跟嫂子搞在一起，这个事情让我来讲我是很难承受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正常的一个家庭，然后他不会坏，他也不会像那个就是川粉写的那些文章里面的坏。后来我又再去看到他推动的这些立法，就是对儿童妇女儿童的保护，以及当时要求种族融合，就学校要求种族融合，就必须要求把黑人拉个校车把拉过来，白人拉过来，把其他族群拉过来，这叫所谓的种族融合吧，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然后他就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智商的。然后他跟这几个党就他跟所有的人关系都很好，那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分裂的在美国当下这种分裂这种状态下，我认为他肯定是最好的一个人选，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很努力的支持他，所以然后在我们那个群里面每个人都每天在给大家打着鸡血。我尽管如此，我依然很忐忑。昨天一开始，当然哈，我还做了一些别的调查。其实我后来认为他在后面，我认为他会赢是什么呢？我其实不是看的那个就是媒体的，其实就是那个年轻人，就美国的年轻人。我去比如打个车，打个 Uber， 如果他是个司机，我也会问问他你支持谁。然后包括我们用过的保姆，一个孩子的补习老师，我都是美国人，都是白人哈，我都会问问他们。后来那个抖音在美国的那一次事件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年轻人都是支持拜登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拜登会赢，其实是因为这帮年轻人。所以昨天呢，我们的那个助选团，就那个团体，我们那个微信群里面500个人，一开始川普赢了，然后大家也是一开始是拜登赢了。后来川普赢了，群里就开始很沮丧，说哎呀我要搬到新西兰，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再战2024，就这个群所有的人就开始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发现，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不断变化。其中有一个我们那个团里面有一个人，因为我今天有点兴奋啊，可能我说的会有点多了，不好意思，就是他们会我们那个群里面的500个人没有一个人像川粉那样子去说，包括我们会讲不要再跟川粉再去讨论了，我们只关注拜登，关注我们的选票，没有人去大骂，也没有人干嘛，我们都在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但突然一转呢，有一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睡觉，就从昨天到现在啊，一直在跟我们讲每个票的情况，每个州的情况，因为那个群里面聚集的所有的就各个州的华裔，然后有些怎么做的义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到现在我都很激动，所以我们坚信拜登肯定是赢了。但是呢我们也在认为就最后他会怎么样，就像昨天他突然就开始宣布我赢了，我已经胜利了，所以然后最高法院，所以我们现在就很想，就是我很想听一下嘉宾们的意见，就你们的那个他们会最后最高法院会在怎么来左右这件事情。其实他任命了3位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看最高法院最后会怎么样。我认为肯定会打的，会打的，这我的观点。
徐总要讲吗？
谢谢。
那个
不好意思，我讲的有点多。
没关系，就是那个因为我今天一直都在看那个电视新闻，就是在 CNN 跟那个福克斯新闻之间切换。然后呢一方面是他这个特朗普已经启动了，就是他在密西根州要启动那个法律程序，密西根州已经确认了那个拜登那个就是选举人票给拜登的。然后呢他也要去给那个就是威斯康星州要重新点票，他就这样做。那么看那个 CNN 的专家说是，就是说 即使最高法院出面，他也是要遵守当地的那个，就是地方的那个，就是司法系统的，就是地方如果认可这个所有的那个点票程序是合法的，那这个最高法院是不能干预的，就除非你地方上面就是不对的，就是有明显违反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程序就过得很长了，你这要走到最高法院来干预的话，票全部点出来了，然后所有媒体都公布了谁赢了，我觉得这已经晚了，就现在不可能，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把那个点票工作给停下来。现在就像佐治亚州现在是今天决定连夜全部点光，所以呢佐治亚州现在已经是凌晨那个一点了，快两点了凌晨，那还在点票，还有2%的票，那么那个特朗普跟那个拜登之间的那个差距是缩小到0.5%，那这个最后百分之二全部点完，是不是会拉平啊，或者什么差几票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因为那个这个比较神奇啊，这个事情就是。
这次呢，我一个感觉呢，一个特点呢，跟以往，我到美国30多年了啊，看了选举看了很多次了。啊，自己投票参加也很多次了，这个感觉这次呢，投民主党的拜登的人，很多人相当大的比重是因为讨厌特朗普。这个投特朗普的共和党的人，相当大的一批人呢，是因为讨厌民主党的基左政策，讨厌民主党这些奥巴马这种政府的这种光说不练这种执政风格。实际上，大家呢，并没有说是哎，我特别拥护谁，我去投了票，这个都是相反方向的啊。所以刚才这说到这个，很多年轻人这个投票支持拜登，并不是说拜登的政见有对年轻人这么吸引力，而是很多相当多的年轻人，包括我女儿啊，非常讨厌特朗普，所以他们是这么样的投票方式，这么一种方式。那并不是说选出来一个谁能更加谁执政对美国更好，它不是这么一种状态，是谁能对美国伤害更小，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是这么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呢，其实造成结果呢，就是说大选以后呢，可能这个分歧意见纷争，这个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今天下午呢，我也看到拜登出来又第二次讲话，他认为他没有宣布他胜利，他认为他是现在是所有的计票结果完成以后呢，会证明他会胜选的。另外，他强调了呢，他说他要促进美国民众的团结。他讲呢，他说我不单要为那些投我票的人当你们总统，还要对着那些没有投我票、投反对票的人，我也一样要为你们服务。这种姿态呢，从这个就从我个人看法讲，这种姿态比较符合那传统的这个美国老派的那种政治家的这种风格。很遗憾的，这种风格呢，在特朗普身上呢几乎没有。所以这四年来，当四年总统呢，我知道很多人是非常不喜欢那种风格，因为一种老派的传统的政治家的风格在他身上完全体现不出来。但是呢，特朗普有特朗普很大的优点啊，因为呢，他是一个实干家，这是第一大点，第一个特点。第二点，他说过的话，他是一尽想尽办法去努力实施的。所以他在2016年他大选他做了些承诺，他都想尽办法去实施，有很多东西他实施了，有些东西没有实施呢，是因为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他没法实施下去。这一点是在民主党这些总统当中我很少见到，奥巴马说了很多东西全改，小布什说了很多很改，都改啊。这个拜登到现在，我一直注意看这个各个方面媒体对他的报道啊，包括自媒体的报道，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拜登到底都有些什么政策，比方说他的财经政策是什么，他的税务政策是什么，他的移民政策是什么，他的外交政策是什么，他对教育是什么政策，我都不是太清楚啊，都不是太清楚。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很多选民也不是特别清楚他到底当时什么样的工作。我只知道两个人说话，特朗普说话呢很不招人喜欢，很烦人啊。这个拜登说话，老牌的政治家那种风格，比较有亲近感啊，比较有点这个传统的那种政治家风格。所以这次选举完了以后呢，甭管最后什么结果啊，不管什么结果，谁当政都要想办法 找找自己这个党这方面你们的问题。民主党你们光说不练啊，搞基础这套东西，你要知道这么多人非常反对你们，你要当政了，你得好好想改一改。特朗普，你要是如果你当选了，你得想想你这种说话风格，你这种执政风格惹了多少人。你虽然干了很多事，你干得不错，比奥巴马干得好，但是你这个个人风格太差啊，这个惹出很多麻烦，惹出很多麻烦。所以呢，不管谁当选，我都希望这些执政团队的人好好总结你们自己身上的问题，好好总结你自己身上的问题，把你们身上的问题改一改，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这个往前推进你们的政策。一味的光指责对方说不是这个不行，这种事不解决根本问题。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就说徐总的这个话呢，我是蛮赞成的。就是说这一次选举呢，实际上是大家选择，实际上上一次也差不多，上一次的希拉里和川普也是大家在选择谁，我从两个不喜欢的里面挑一个稍微喜欢一点的人去选，是吧？上一次也是这样，那这一次呢，可能。OK， 拜登呢是个老好人，但是呢缺乏特点。就像川普说的，你已经在国会、在政府待了46年了，你啥事也没干，是吧？啊，但是呢，我倒有点不赞同这个徐总的一个观点呢，说川普是这个实干家，然后他干了很多事儿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说从道德上面，从就是说政治家的这个气度上面，就完全不合格的，他完全是一个奇葩式的存在，好吧？啊，你说他很多事情他承诺了他去做了，他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做的目的真正是为了解决问题吗？不是，他只是为了他个人的一些利益，或者为了他自己的选票讨好某些人。所以他坦白讲，很多人我有个邻居，他说他要投川普，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去教堂，拜登很少去教堂。我觉得川普去教堂他真的是一个信徒吗？不是，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是信徒。如果真正一个信上帝的人，不可能像他这样来行为的。我跟我的邻居说的是，你觉得上帝会派一个魔鬼来下凡来做天使吗？啊，来拯救人类吗？我觉得川普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他只是一个投机者，只是一个相信自己利益，从来不顾及他人感受和利益的这么一个投机者，他从来都是。你看他的自传，包括你看 Netflix 上面他的一些这个纪录片，你看看他的历史，他都是从头到尾都是这么一个人，他只讲利益不讲其他，包括他的子女写的这个自传你去看一看。所以对我来讲呢， OK， 政策上面呢我觉得过去这4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OK， 在这个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前，在2月份之前，好像他还做得不错，好像经济数据都不错，是吧？但是呢，他实际上已经撕裂了整个社会。在美国的话，就说他这么多年，包括对老墨，对老墨，对西班牙裔啊，对华人，对。就说大家的撕裂，我觉得是在这个种族上面是有很多撕裂的，而且呢，就说他的很多政策，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因为他这个美国，因为他在过去4年做总统，就算没有这个疫情，变得更好了吗？我也没觉得，我真的没觉得。
我们听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大家不要离开。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三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美国那个商贸界的美中商贸界的资深人士杨帆先生，还有资深媒体人张瑞平女士。那张女士呢是从中国通过 Zoom 参加，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就这个美国大选的开票的情况来讨论。那么现在呢还有5个州的票没有完全开出来，就是其中那个内华达是拜登领先的，那么内华达正好有6票，那个如果他保持这个领先呢，拜登就会以270票当选为下一任的，也就美国第47任的那个总统。那么就是内华达州其实今天一天都没有公布那个没有更新票，他现在点了75%，那么还有25%的票。那基本上呢，因为后面的票都是，如果照后面的票都是早期投票或者邮寄投票的话，估计还是拜登会那个保持这个领先的势头。那么还有宾夕法尼亚呢，虽然说他还有只剩11%的票了，那么那个特朗普还领先2.6%，这种情况呢，但是据那个好几家电视台都在分析，就是说他现在没点的票都是那个深蓝区的，而且那个拜登领先的都比较厉害，就是80%对20%这样，所以照这个比例下去呢，说不定宾夕法尼亚会翻盘的。所以呢就是特朗普现在在宾夕法尼亚也比较着急，那剩下的像北卡呀还有佐治亚，就是那个拜登要翻盘就是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说所以呢就是 特朗普要赢是可能性基本上没有感觉，除非他要打官司，然后一直不认，然后再找那个各种途径啊，然后就是好像死缠烂打，就这样子，就不是，我们用英语来说就是不是很 graceful， 就是不是很体面了。就是你们会对这个接下去怎么个走向有什么预测吗？他会就是相当于是权力和平的那个转移，就是移交，是不是没有问题，就是从特朗普和平的移交给拜登。
哎，我先请问一下，这个我刚才啊，就说是看 CNN 给的票数呢，应该是253票。
对，他那亚历山大还没有确，他 CNN 没，亚历山大没确认。
对啊，因为川普的团队也说了，他们很有希望在亚历山大就说搬过来一局啊。但是呢 ，Fox 呢又写了，亚历山大已经是给了这个拜登了，所以
对，这个是对的，就是说照算法，因为他已经统计了86%了，然后呢就是拜登领先3%，差不多3%，2.8%嘛，然后基本上照现在这个趋势下去是不可能翻过来的。那现在就是CNN。我上节目之前还在看，就是 CNN 在那个Phoenix 就是太阳城那个选举办公室做那个现场采访，然后呢说他们要关门了，然后呢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那个那些选举办公室的员工的停车场包围了，已经包围了停车场，这些人就没办法回家了，你知道吧？因为叫你怎么上车呢？那么多人就是全部包围着他们的那个车的周围啊，就是那现在就是这些全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那这个也没有，其实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即使也是正儿八经的一票票的点的，就是这个还不是那个，很多都是人工在点啊，就是那因为后期的票都是要很多人工的工作嘛，拆信封啊或什么东西，大多数点票都是机器点的。
现在呢就是说这个谣言满天飞各种传言说民主党作弊，这种传言非常多，这种东西信者信其有不信者。
我觉得作弊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像我们是我也去过那个 King County 的那个选举办公室，他点票是非常非常规范化的，就是你这张选票全是自动，就是你就是信封嘛，全部倒到那个箱子里面，发现机器全部一个个拆了之后整理嘛，理了之后就是机器过一遍，就流水线哗哗哗哗过去就全出来了。那有的是机器走不了的，那么就是有各种原因机器走不了，或者说查出来有什么东西，那么他们那这个地方可能画的不对啊，或者不规范，机器读不了的，那么机器会把它吐出来。那这些东西那人工给你剪一下，就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都是流程化，而且是现场有很多人的，就像工厂一样，就是那个，而且这个摄像镜头啊或者什么东西全在那里，就是你基本上24小时的监控镜头都有的。就是这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发生在哪个票已经到选举办公室了，你要作弊或者什么不太可能的。你在路上或者在哪里，或者在哪个邮局，在街上犄角旮旯的地方，怎么搞，然后去拍个小视频，说我这个是在作弊呢？那这个谁认可呢？你就是说还是要有背景，你不管拍什么东西要有背景。然后呢，有的视频好像看起来像电视台的，但是又没有台标的，这种视频你不能相信。你就说我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视频，我们也要写这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然后说呢，这个来源知道是哪里了，对吧？
对，我觉得川粉。
你讲，
我认为川粉一直在讲那个作弊的问题。我也看了一个专门的有一个点票的这个视频，就不大可能，就跟那个小袁讲的一样，就不可能有作弊。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怎么讲，就这种作弊，我认为是太小伎俩，太容易 被识破的，我认为不大可能，因为邮寄选票那肯定就绝大部分是民主党的，所以我不认为会出现作弊这样的事情，这个就会因小失大了。其实某种程度我认为这次选拜登是美国的民意，就上一次我们是在大家受够了可能这种政治，大家觉得就我认为哈，在希拉里和川普和拜登他们三个也以及奥巴马，我认为最有能力的是希拉里，但是可能当时就是基于这种情况，大家已经不太想看这种政治的情况，所以选了一个横空出世一个川普。川普我不认可他是一个什么那个，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真人秀嘛。就是川普的成功是自媒体的成功，就自媒体时代他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演给了所有的人，然后很容易就忽悠到大家去跟着他走，他就是一个真人秀的明星。他的所有的政策，我不认为他这四年做了一些什么多大的政策，但他做了一样事情，就是那是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道德败坏我们都可以其次，如果他真的很有能力，包括大家认为他对中国的一些政策，我并不认为他是真的是能做到他们大家就一部分人认为的那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为了中文台的那个长久的发展就不谈得更具体哈，但我想我也不这么认可。所以作为我是一个女性，我无所谓她的道德，如果你真的能够有能力把美国带向一个更高度的发展，我觉得那是可，那我可以容忍你个人的道德，但是没有，他只会让美国分裂，而且他所有的承诺我认为他一个也没做到，什么修墙啊，包括关税最后加给谁了，老百姓，对吧？然后像特斯拉这些为什么去告他，因为特斯拉价格已经定了，那 25% 的那是他的利润了， 25% 他把税收了收给国家了，我没有认为这是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带来最大的麻烦就是倒闭了一部分的贸易企业，那一样的美国也有企业倒闭了。你讲，
你这个，我想说一句呢，如果认为川普得到这么多超过将近50%的美国选民支持是就是他忽悠的结果，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离事实就相差甚远了。大多数支持川普的人，
嗯，
我相信不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人的风格，是喜欢他做的，
嗯，
他推行的政策，这个不可否认。
嗯，
你可以不喜欢他这个人。但是你要研究一下他的政策，
嗯，
啊，我不赞成拜登，并不是我不喜欢这个人，
嗯，
我是不喜欢他的政策，是他，而且他背后的政党的这个政策是这个原因。
嗯，
如果说单独讲说他创普是忽悠人，他是有忽悠成分，但是如果说将近50%的选民是被川普忽悠的选他，那就低估了选民的智慧。我这个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合适啊，这是第一点。
啊，我还真低估了选民智慧。
第二觉得就是。
如果
没有疫情的话，嗯，特朗普肯定连任的。
对，
现在很多就是
这个假设没什么说的。对，这个假设
打掉5%都有的，肯定的。
对，第二点呢，想说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相信美国这么多年200多年来它的这个体系，我相信大多数选民会接受最终的选举结果，不论谁胜，我相信大多数选民有这个雅量，有这个水平接受最后法律认定的选举结果，不管是谁胜啊，不管谁胜，这点我对美国这个这么多年它的选举体系是绝对信任的。那么说到作弊，刚才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
我们再
刚才说作啊，
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在讨论那个美国大选的最新的进展啊。那现在因为是深夜了，所以呢，这个点票呢是没有办法进展。但是呢，我估计明天啊，就是像内华达开出来了，就热闹了，就是相当于拜登要宣布取胜了。那这样子的话，特朗普他还要采取什么法律措施啊，或者什么，到时候，拖的时间就比较可笑了。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认可，就是有这么一个，以后拜登上台了，那会不会有对跟现在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变？就是会中美关系会变好啊？因为现在有的人微信上面，因为就是做留学的或者做这种生意的，那现在说。啊，拜登上台了，那以后我们开开心心可以到美国去上学了。因为现在，不然的话就美国都来不了。真的会这样吗？你们觉得呢？
我就是不清楚，我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拜登的外交政策是什么。我想请听两位嘉宾讲，你说拜登他当总统，他的外交政策是什么？他跟欧洲准备怎么办？他跟中国准备怎么办？他跟墨西哥准备怎么办？
我觉得拜登他表述过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第一呢，实际上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呢，他应该是不赞成的，因为实际上中美贸易战呢，没有让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利差减小，而是越来越大，是吧？啊，而且呢，就是说，当时川普说的 ，OK， 打贸易战，我们要让谁谁谁出多少钱，实际上都是美国消费者在出。大部分嘛，绝大部分是美国消费者在出，然后他说要带多少工厂回到美国，实际上是零，包括这个富士康说是要在威斯康星开一个工厂，现在这个厂也黄了，是吧？啊，所以呢，他实际上就是说他的一些政治许诺，实际上都是一些政治语言，没有看到有实际的东西。那拜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中美关系上面呢，我觉得在价值观上面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差距肯定是越来越大的，这个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但是呢，拜登呢可能会在经贸方面呢跟中国有一些缓和，我觉得是这样啊。实际上因为我在中国也有一些朋友，我有个大学同学，他说呢他要感谢川普，为什么呢？因为打贸易战之后呢，他们是做一个电子用的一种洗涤剂用的这样的东西，就说打这个贸易战之前呢，这些像华为、中兴呢都是买美国的产品，好吧？打了贸易战了，美国的不卖，然后买国产的。实际上，这个在国内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国内包括最近电子行业。就说你真正是把中国本来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里面，大家是有分工的，好吧？但是你现在不卖了之后呢，反而帮助了中国的一些企业抢占这个市场，因为这个制造业包括手机，好吧，美国几乎不生产什么手机，包括苹果也是在中国加工，是吧？实际上就是说川普他这个说得很好听，但是真正是不是帮了美国的企业 真的很难说啊。我觉得在中美关系上面，他的政策真的是比较失败的，应该来讲是很失败的啊。就是对美国来讲啊，我并不说对中国来讲。那另外一个，在美欧之间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传统盟友的关系，大家也看得到，很明显的，他跟是吧？然后包括他跟德国的关系，实际上跟德国的关系，包括从德国撤军，根本招呼都不打。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对这个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德国的，昨天我也看到，德国政府应该是很希望，就是说川普能下去，然后呢，重新呢能够建立整个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同盟关系，重新建立各方面的沟通和信任。所以呢，川普他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啊，我实际上好久以前跟朋友聊天，做了这么一个比喻，就是说呢，川普呢，他是一个叫做流氓政治家。以前美国呢，总统呢都是一个贵族政治家。实际上，美国的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他对总统的权限没有特别清晰的限定。但是呢，以前的总统呢，他都有一个潜规则在这里。OK， 我要就是说做得很绅士，我要顾及大家的感受，我要做所有全美国人的总统。川普不是，我就是个流氓，我想干啥我就干啥。所以呢，当然今天可能没有川普的粉啊，我说的比较大胆一点。对，我经常在群里面跟别人吵。对，但是整体来讲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他对整个政治生态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他如果他真的再当四年的话 ,OK, 那很多人就会想 ,OK, 像川普这样行事，像他这样就是说撒谎，或者叫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政治家，那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好的样板给未来的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但是我很同意，很赞同徐总刚才讲的，我觉得美国不会乱，包括我爸妈在中国晚上都睡不着觉给我发微信，哎呀，听说这个美国很乱，让我孩子都不要去上学校。我说没有那么乱，我相信美国，就像刚才徐总说的，美国人民是很成熟的，200多年的选举，实际上来讲呢，不会出大的问题，局部可能大家有一些比较过激的反应，但是呢，整个来说，你就包括共和党人，今天共和党人那个MacLeod 是吧？那个共和党的参院的那个头，他也出来说了呀，是吧？就说实际上来讲，如果他真的选输了，他今天就说了嘛 ，OK 要让大家把这个票点完嘛，就是实际上如果输了的话，共和党会不会抛弃川普呢？实际上川普就不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共和党实际上也在利用他，是不是？那你如果选输了之后，你还要做些什么死赖着不走啊，或者是号召大家起来革命啊，我觉得不太可能。另外一个，从川普个人的这个情况来讲，我觉得川普他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多失败经历的人，他以前失败了，他只是逃跑而已，他不是一个 fighter, 他不会从头到尾。有的人做生意失败了，我从哪里摔下了，我从哪里爬起来，他不是的，他哪里失败了我就逃掉了，我就 bankrupt, 然后把债务留给银行和其他的供应商就完了，我跑得逃之夭夭，是不是？这是他的过往，他只是一个投机者，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有坚定信念的一个战士。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在说而已，他只是在讲大话而已，真正输了的话他灰溜溜的就走了啊，或者说一些硬话，但是把背影留给大家，这是我的个人判断。对，
我认为可能他还是会再让法院闹一闹吧，老板从美国讲肯定会接受，但是川普可能不太能够接受，没有，有可能他会被 仅如果我们看的那个就是之前那些暴露出来的一些科米的这些书，最后如果有事实的话，他极有可能会进监狱。我认为他可能不太容易去走。第二点呢，他的外交政策，我觉得拜登他肯定是跟所有世界各国都会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像川普说我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我认为美国一直都伟大。而且美金结算的全球体系，一直都在，我认为他一直都是伟大的。所以他说的这个再次伟大，其实没有让美国伟大。你比如说我们拿疫情来讲，按照奥巴马也罢，还是布什或者克林顿，或者拜登，他疫情第一时间，他肯定就会召集全球来开会，召集全球来科学家来研究。那美国肯定是以美国为肯定是为首的，肯定是美国来召集。包括那个全球合作、全球贸易、全球化，首先哈。我认为全球化是带给美国的利好，并没有带给说其他国家利好。比如现在我在中国，我就感受很明显，以前大家会去买美国的这些什么食品啊，美国的东西，现在他们会去买中国的，就中国也搞了很多类似像盒马生鲜什么生态食品什么这种东西，就拿这些来讲，包括服装，等等电子产品出了，我们可能看到了潜在危机。就是我认为那个学生也会回到中国，而民主党对中国的打击它是很精确的嘛，比如人权，但是他在其他地方他没有，他会有一部分放，他只在于美国精神，就美国倡导了理念的部分跟着中国打，而且不退让。就从过去的来看，在其他的方面，在贸易，在双边合作，你比如说全球化，比如说气候，那气候变暖这个事情，气候那我们肯定是全球，你不能说冰川融化了你美国没事儿，对吧？这个是不科学的。肯定是，所以其实美国一直是在全球里面是作为老大的，所有的打仗，我认为哈，特朗普时期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明显的不太一样，就是其他总统都会去打仗，打过一个国家，但是在特朗普时期是没有打仗，而搞起的是内乱，我认为是内乱，当然没有打到内战哈，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杨帆先生，我比较认可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政治家还是比较绅士的，他还是比较讲规则。首先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把美国第一这句话说出来，美国我是老大这句话说出来，我认为就是个流氓。但是美国其他的政治家说的是我做的所有的工作是我是老大，但并没有，但我是个绅士，我是个贵族，我是有担当，我是有责任的，但是他要求的是所有人来认可他是老大。而特朗普说就我就是老大，而把所有的关系全部退出，我想干嘛就干嘛。但是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就已经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你如果你这么来干，你就是把美国孤立了。你今天你把美国孤立之后，你今天是老大，你孤立了之后，你明天就不再是老大。我这么看的。
这个
我马上到尾声了，那个徐总你那个总结一下吧。
一句话就是说，我认为还是要相信美国人民，相信美国司法制度。这个这个大家呢，一切就是说要有一个心态的开放心态，就是说要接受最终的这个结果，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要接受最终结果啊。大家呢还是要团结起来，我觉得美国要团结起来，一直向前走啊，这样的。
对，
这一句话。
对，同意。
嗯，
支持美国团结。
好，那我们就期待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了，那个再见特朗普。
好的，
那
好的，
谢谢、那个、
祝福美国，
谢谢王先生，谢谢杨帆先生，也谢谢张瑞平女士参加本期的
美国好了，世界才会好。对，
我认可这句话，这就是我们要打败川普的原因。
好的，
谢谢，再见。
好，谢谢大家，
再见。